鲁王程咬金，为了樊梨花和薛丁山的婚事，煞费苦心呐、啊。为了尽快成全这门亲事，他来个两头瞒。到了大唐营呢，见着薛丁山和薛礼以及军师，就说：“说是樊龙、樊虎、樊宏都同意这门亲事，愿意献官投降。”到了这边，就告诉樊梨花。现在薛丁山想你都快疯了，他闭上眼睛就能梦到你，睁眼就喊你的名字，把老元帅老王妃吓坏了，请郎中给看，郎中没法下药，军师能掐会算，他说只有完婚冲喜，薛丁山的病准能好。女人家心都软，樊梨花听这话为难了。老王爷，我父兄刚刚故去，尸骨未寒，我就成亲，岂不落个千载骂名？哎，他们故去也不怪你啊，啊，跟你没关系啊。虽然说尸骨未寒不要紧，那边办丧事，这边办喜事，咱们一块办呢。哎呦，樊梨花说哪有喜事丧事一块办的？那你就看着薛丁山在那落下毛病，人家老薛家可是千顷地一棵苗啊，那是二路元帅啊。这么办吧，你要想叫我和薛丁山完婚，应我三件事，三十件也行，你说吧。第一，我娘家人都在悲哀之中，不参加这个喜宴，行行行。第二，不悬灯结彩，不动鼓乐，我这不叫喜，我这是丧事。好好好，就是不往外张扬呗。对对对。第三，我们拜天地，不入洞房，我算他们老薛家人，叫他立即带兵出征，我守在寒江关，为我父兄守孝百天之后，我再追赶大队人马。好，程咬金一听，暗挑大拇哥，这姑娘真是顾全大局啊，一般女孩家也不干。是啊，我同意拜堂，不让娘家人看着伤心，不要喧嚷，不叫外人知道，为了成全薛丁山不入洞房，我都答应了。行行行行，就这么地。这么办，三天后我到这来，把薛丁山送来，早晨送来可以吗？这帮晌午的可以可以。一切定下来了，程咬金又怕薛丁山知道寒江关的老帅少帅死了，他点手叫过于秉前以及两位老家人，关于你们老主人小主人的死事啊，千万别说，别让后宅的女人嘚不嘚嘚不嘚胡说八道啊，就是耳根子不净，把那个棺椁都远点听。您放心，你的意思我全明白，只要成全小姐有个依靠，我想我那老主人死也瞑目了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就这样，程咬金赶快回到营中，来到营盘，乐乐呵呵的。丁山呢、啊、这事成了。薛丁山说，我不相信樊梨花他父亲能同意这门亲事。别提了，他呀不好意思，当初在疆场上嘴那么硬，还叫你打得抱鞍吐血，你的两个大舅子樊龙樊虎也被你杀伤了，他们不愿意看你，也不好意思跟我说好了，你们拜堂成亲那天，他们躲到城外去，等你们成了亲走了之后，他再来，过三过五的你再给他们赔礼道歉就行了。哎，说的合情合理，薛丁山也同意了。这边准备给薛丁山赶制新郎服装，然后通知后边老王妃柳氏也高兴要娶儿媳妇了，薛金莲更高兴了。另外程咬金知道啊，人家 老樊家的丫鬟婆子一律不上前，得从这边调人。就这样，跟老王妃身旁泊来四个精明强干、手脚利索的丫鬟。等到韩将官去搀扶樊梨花，又派了四员小将。这四员小将，有的比丁山小，有的一般大，就是刘琦、刘凯、孙德、孙胜，年轻人好说话呀。起期呀、啊，就要到头天晚上，窦仙童找到老王妃哭了。老伯母啊，论说在这个节骨眼儿，我不敢说话。可是明天少帅就要和樊小姐成亲了，你说我这算怎么事儿呢？老人家，我还是走呢，我还是在这呢。老王妃知道，这些日子窦仙童对他伺候的真好啊。老人眼神不好，伸手把窦仙童拉住了。仙童啊，娘啊，早就拿你当儿媳，丁山也乐意，偏巧杀出个樊梨花，这件事儿娘做主。金莲，去，你把程老千岁请来。程咬金一得信儿就明白了，哎呀，这事怎么办？我得跟军师说。军师啊，这个薛礼的夫人叫我，可能就为婚事，你看怎么办？嘿嘿。无量天尊，这都是你许的愿，你应的亲事，你呀看着办吧。好，既然这么说，那我就应到底了。就这样，他来到了后边。老王妃见礼已毕，王家千岁呀、啊，明天丁山要和樊梨花成亲，窦仙童怎么办？你可是大媒，这个，我说话算数，有这么事儿。那么谁为大谁为小呢？这哎，人樊梨花认不认可呢？他这个薛金莲说：“嗨，爷爷呀、啊，不光是一个我仙童嫂子，还有陈金定我嫂子呢。啊，还有陈金定丑闺女，那当然了，当初这门亲事是我应的，我。”给哥哥应的亲怎么就不算数啊？嘿，薛丁山艳福不小啊，一堆就三个。哎呀，好了，这么办，我都敢应，回头跟我那刚儿子商量去。我见樊梨花我再说。那好，老王妃说，要这么说，要收都得收，要不啊哪个都不能收。好，那位说了，薛丁山一堆儿应三门亲事啊。哎，那个年代你跟现在不能比，现在是一夫一妻制，那个年头讲着一妻一妾三房小，那你得谅解。就这样，程咬金来到了前边，见到丁山。丁山呐，这么回事情，你看怎么办啊？老王爷，这仙童嘛，还可以。这陈金定呀，陈金定又不行啊。他张嘴丁山是他小女婿，闭嘴丁山小白脸是他女婿。我可告诉你，你就是不应，他也没个完。那是金莲你妹妹给你惹的祸呀，这可难办了。那樊梨花是大家闺秀，用一身的本领。如果陈金定。窦仙童在他之前，樊梨花可是第三房小啊。这怎么办呢？我明天跟他商量商量，看他怎么样。是啊，他同意就这么定，不同意啊，我还不干了呢。我的宝贝儿，你可别难为我了，你不知道啊，为你这门婚事，我得折20年寿啊，我都缺德了啊。啊，爷爷，你求这么得？程咬金心的话，我好悬说走嘴呀，好不容易挨到天光放亮，简短结束。第二天，给薛丁山都答对好了，薛金莲陪同带着四个丫鬟 四个男将，后边是军卒，保护着殿下元帅以及军师和程咬金浩浩荡荡队伍直奔韩江关，叫开了城门直奔帅府。谁家？就是樊梨花的家。樊梨花的家呀，离帅堂有一段路，也就是在帅堂的后边挺大一片宅院。是啊，在韩江关最大的官就是樊宏啊，占的面积能小吗？宅院也很大，后边带大花园的。到了门前，薛丁山一看，哎，怎么这么肃静啊？没有贴双喜字，没有张灯结彩，门前没有迎接的，只有几个年迈的家人，还有于炳前穿一身素衣在门口等候。哦，迎接郭老爷子，郭老爷子给您道喜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薛丁山一想，这也太简单了，哎，算了，别挑了，打仗时候就这样让到了大厅。到客厅落座之后，有人喊了一嗓子，时辰到，有请新郎新娘拜堂啊。程咬金呐，既当司仪又当证婚人，他紧忙活呀。薛丁山呐，此时也很高兴，这人生小喜啊，人生两大喜。大喜是金榜题名时，小喜洞房花烛夜，我能找上樊梨花这样的姑娘当媳妇，也算心满意足了。人家也是将门虎女，又是骊山圣母的门徒，和自己也算门当户对，郎才女貌。他帽插宫花，十字披红，一抬头，四个丫鬟把樊梨花搀出来。薛丁山一看，嗯，脸呱嗒撂下了。怎么？樊梨花穿一身白纱的衣服。哎，大喜之日该穿红啊，尤其那个年代特别讲究，穿白是带孝，他怎么穿白呢？哦，他名字叫梨花。是啊，黛玉梨花最美，梨花就是白色的。哎，算了，一个地方一个风俗，可能韩江关就这个风俗。只是樊梨花头上罩的盖头是红的。简短接说，拜天拜地拜父母，拜父母只有薛礼薛老帅，然后夫妻对拜往洞房去。按道理呢，如果程咬金要是告诉薛丁山，现在是打仗的时候，樊梨花有言在先，你们两个只拜堂不入洞房，然后你和大家一块喝喜酒，喝完喜酒我们半夜还回去，明天启程兵往西进也就好了。他没说什么，也没说，他也没说呀什么不动乐器啊，不用放鞭炮啊，不入洞房，没讲。他现在有点晕了，大家呀在那乐呀。哎呀，老千岁呀，您真是功高盖世，老千岁，这门亲事您做得太好了。行了，等我有儿那天还叫你当媒人。去去去，等你有儿那天我得一百多岁了。他都晕了。这阵薛丁山就跟着新娘往后边去。薛丁山就认为拜拜天地该到洞房了，洞房给他说的呢，就这样很快来到后边的一个大屋子里。这屋子非常大，屋里立灯吊灯戳灯倒是通亮通亮，中间一张桌子，上边摆着子孙饽饽长寿面，还有和交杯盏放的杯盘罗列。这边呢有象牙床，这个帷帐也是半新不旧的。这边有太师椅，这块条几上摆着胆瓶。樊梨花一看薛丁山跟自己进来了，哦，也是啊，尽管我心里有事，我父兄死丧在地我不痛快，可是我们俩到底拜堂了，他把我送到洞房也对呀，我坐一会儿他坐一会儿，说两句话就走了就得了。所以姑娘往床边一坐，这盖头还盖着呢。薛丁山此时往旁边一坐，怀里像揣着小兔一样砰砰直跳。哇， 这是人生之小喜呀。樊梨花，既然跟我成亲了，我也别端着大架子。不、哦、我娘告诉我了，得用秤杆给他挑盖头。娘子，你别蒙着了，怪闷得慌。来来来，拿起来。他拿这个挑着放一边去。樊梨花一扭身躲他，为什么？眼睛都哭红了，脸上没擦胭脂，他怕薛丁山看见，心想：老千岁，你怎么不叫他走啊？就这功夫，闹洞房的进来了，谁呀？以薛金莲为首的，必须得闹洞房，他热闹啊！呼啦大家的进来了，拿栗子、枣、饺子、鸡蛋，嗨，一把栗子一把枣，当年就生小胖小，来，你们吃啊，二位啊。吃一个饺子生个小子，吃个鸡蛋生个鸭蛋，快吃。薛丁山正饿了，一伸手接过来，来来来，我吃，稀里糊稀里糊的吃没完了。哎呦，可别生一大堆呀、啊、那新娘怎么打仗啊？
去，别闹别闹。
这波人又来到了樊梨花近前，少夫人呐、啊、该你吃的啦。梨花没办法，用小盘拨一个饺子拨一个鸡蛋，周围人都乐了。哎，还是少夫人聪明，要生一丫一小。对，老薛家有传统，一生就生双棒。姑娘长得肥，小子长得壮，妈妈满月就下炕，就能打仗。樊梨花一听打仗两字，眼泪刷下来。薛丁山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，心想：哎呀，你也太不识逗了，跟你开两句玩笑你哭什么？这门亲事是你乐意的，也不是我强求啊。干嘛羞羞答答的？没必要吧。你又不是深闺养的千金小姐，是疆场的武将，既然是武将，有什么抹不开的？他不高兴了。薛金莲一看，哟，哥给脸子看了。哎呀，哥哥呀、啊、你看你们是不是给喝交杯酒啊？好了，妹妹啊，你们出去。
走。
薛丁山脸酸，这一撂脸吓得，哎，走，连个赏钱丫鬟没得着，呼噜呼噜全走了。薛金莲随手把这门给带上，不过金莲也觉得奇怪，这屋怎么冷冷清清的呢？只是中间摆一桌子和交杯盏的酒菜，什么也没有，怪呀。金莲不知道樊家父子死的事儿，不过哥哥生气了就出去了。薛丁山站起来看看樊梨花，樊梨花把身子扭的脸冲墙，眼泪噼了啪的往下掉。薛丁山一想，你哭什么？嫁给我委屈了？
不委屈你啊。
哦，大概他知道了我那还有两房没成亲的夫人呢吧。白小姐，我可不知道程老千岁给你讲没讲，在我和你拜堂之前还有两位姑娘，一个就是被你抓去的那个窦仙童，后来放了，还有一个丑姑娘叫陈金定。哎，这可不是我沾花惹草，陈金定是我妹妹替我惹的事儿，那个窦仙童是程老千岁的。这事你知道不知道？是不是你心里不高兴啊？樊梨花一听，哟，这个事儿程咬金真没说。哦，还有个窦仙童，我见着了，这姑娘长得好貌美呀、啊。陈金定，哎，既然师父给我订了婚，我还管那些干嘛呀？我以前不也订婚了吗？哦，薛将军，你我婚事是师父做主，以前的事情啊，将军，那就听你的父母的吧。哦，你不在乎，那就好。那我怎么看你心事重重呢？这我没有。嗯，没有。薛丁山一想，哦，我懂了，他的大喜日子父亲哥哥 母亲嫂子都不在身旁，他觉得脸上无光。可是在我们中原讲究，成亲的时候没听说带爹妈的，爹妈就不应该来，只有一个哥哥或者叔叔送或者嫂子送。因为两军阵前我把人家打了可能不高兴啊。娘子，你难道还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吗？哎，既然我们俩已经成亲了，过去事儿不要谈了。来来，我敬娘子一杯。你还别说，薛丁山表现挺好，他一想我主动点吧，我是男子汉呢。就这样拿起壶来斟杯酒，来，咱们喝一杯吧。樊梨花有心事，心想我父兄平陵在后边，我还喝什么酒啊？越这么说他觉得又委屈，哭得泣不成声。薛丁山火了，嘿，我刚刚跟你结婚你就拿放我呀？别忘了我薛丁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不能叫你拿下马，哼，岂有此理。言外之意，你不乐意你早说呀，你干嘛给我脸子看呢？他腾腾腾就出来了，回手把门带上。薛丁山来到外边一站，前边画权行令，谁呀？带来的众将啊，人家不知道老樊家有事啊。嗨，哥俩好啊，溜溜溜溜啊，五魁头啊，八米画权呢。哎呀，把他烦的，我这什么洞房花烛夜多别扭。找个肃静地方，天黑下来，前边在乱，他往后边转，后边肃静，通过一条窄道再往前去啊，是个月亮门，门虚掩着，推门就进来了。来到里边一踢鼻子，哎呀，花的清香味儿沁人肺腑，好舒服。抬头一看，一高弯斜月挂在天边，清风徐来，顿时觉得神清气爽。好大的花园，这个地方挺好。哎，我不应该离开洞房，姑娘家闹点小脾气心里不舒畅，必是有什么事儿。既然成夫妻，我就应该问一问她，两个人应该同甘共苦，我应该把她叫出来到这儿站一会儿多好。是啊，那我再回去，她没走呢，就听耳边传来咿呀的哭声。这边我结婚谁哭啊？
下回接着说。